各位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因为今天是母亲节，所以也祝福母亲节们，母亲们快乐，也愿神赐福母亲们平安。因为今天有点感冒了，所以大家觉得怪怪的，戴口罩了。但我检测了，不是病毒，大家放心。啊，母亲节我们求神赐福母亲，母亲这个称呼给人的感觉是亲切而神圣，伟大而谦卑，普通而荣耀。我们可以想尽很多的优美的词用在母亲身上都不为过。所以我们真的祈求神赐福给我们在座的母亲以及我们每个人的母亲。母亲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那节日呢，一般人为了纪念一些重要的事会设立一些节日，节日就是为了纪念一些重要的事。那么母亲节呢，是为了纪念母亲和感谢母亲对我们的爱，以及要感谢我们的母亲为我们所做的牺牲。那么讲到纪念，从古到今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名字被别人纪念。常言道，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流芳千古。那么不过有的人他知道自己的行为很邪恶，不能流芳千古。他们说，若不能流芳千古，那也当遗臭万年。那么确实有很多人留下了他的名字，真的是遗臭万年。这些人我们应该也能知道很多。那么历史上确实有很多人呢流芳千古，也有不少的人遗臭万年。今天我跟大家讲到的经文所提到的一个女人，她本来没打算留名后世，却被历世历代所有的基督徒纪念。她也没有打算流芳千古，但是她却名垂千史。她的名字听起来也不好听，可是今天每个人听起来都觉得很顺耳，很美丽。她就是玛利亚。玛利亚这个名字在希伯来的意思文的意思呢，是背叛者、苦难、羞辱。所以玛利亚这个名字是很难听的。但是因为圣经里路加福音第一章所记载的这个玛利亚，他对神的顺服，从此人们改变了对玛利亚这个名字的认识。今天呢，有无数的人给自己起名叫玛利亚。我们刚好讲曹操，曹操道刚刚进来一个 Mary 姐妹。那今天我们听着这个名字多么美丽，但是其实知道它本来的意思是一点也不美丽。就是因为这个玛利亚改变了人们对这个名字的看法。相对于玛利亚这个名字，羞辱、背叛的意思，那么有一个很伟很好听的名字叫犹大。那么犹大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呢，就是赞美、诗歌、歌唱的意思。但因为圣经里的一个犹大出卖了耶稣，从此也改变了人们对犹大这个名字的看法。今天再也没有人给儿子起名字叫犹大的。你们在洛杉矶看到基督徒喜欢起名字，听过有人叫犹大吗？没有了。甚至因为出卖耶稣的那个犹大是历史上的第13个犹大，所以13这个数字也被污染，在西方人认为13是不吉利的。那因为耶稣基督是星期五被定的，所以每逢13号又星期五，那么西方人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黑色星期五。你看这个名字都，这个犹大的污染力有多么大，污染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还污染了一些数字。那么同样确实让我们看到了，因为一个人你的行为可以改变很多事情。那我们讲的纪念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纪念神的创造和神的救赎，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受死和复活。那么礼拜呢，就是我们今天做礼拜，礼拜就是纪念。礼拜是纪念神的创造，礼拜我们今天的主日敬拜呢是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做礼拜的意义，就是纪念神的创造和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我们每个礼拜天我们也称这一天为主日。 那就是纪念神的创造和神的救赎，纪念耶稣的复活以及他的降生。那么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呢从降生到他受死一直到复活，这都是福音。那因此呢，今天我给大家选择一段经文是预言耶稣的降生，那就是路加福音第一章26节到38节。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在这之前呢，我跟大家讲了路加福音第一章5节到25节预言约翰的降生。那这段圣经呢是预言耶稣的降生。好，我们大家一起读这段经文。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勒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拿撒勒去，到了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听这话就很惊慌，又恍惚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好，我们一起低头闭目，为这段经文我们向主献上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创造我们，当我们堕落以后，你又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救赎我们。今天我们能够来这里敬拜你，全是你的恩典。我们来教会是为了纪念你的创造，是为了纪念你的救赎，我们纪念你为我们的罪牺牲你的儿子，我们愿意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因此求你的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都带着虔诚的心恭敬地敬拜你，将荣耀归给你。同时我们也祈求你赐福我们今天所有的母亲们，是吧？母亲节就是为了纪念母亲的爱，纪念母亲的牺牲。我们每一个母亲，他们都为了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家庭付出了自己的代价，虽然有些母亲也仍然有些不足，但是他们还是值得我们纪念称赞的。愿你赐福我们中间所有的母亲们，使他们的生活有你的恩膏，使他们的日子带着你的喜乐。因此祈求你看顾我们的母亲们，也求主你看顾我们中间有病的弟兄姐妹们，特别那些有病的母亲们，求主你看顾他们，他们的肉体有病，他们的心灵也承受着煎熬，愿主你赐下医治和怜悯。我们教会的每个弟兄姊妹，不管他们在哪里，不管他们生了什么病，我都祈求主你看顾医治和怜悯。祈求你赐福一下的时间，祝福我们今天的敬拜都是为了将荣耀归给你，也祝福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的朋友们，使他们能够在教会的敬拜享受着你的同在、喜乐和安息。我们真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同样我们为了对这段经文有一个更仔细的了解，那我们对这段经文呢进行一些观察和解释。我们首先看上下文对比。上文就是我前面几个礼拜已经跟大家讲过的路加福音的第一章5节到25节，就是预言伊丽莎伯要怀孕。紧接着呢，那就是26节到38节，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预言玛利亚要怀孕。那么关于怀孕这两段经文的两个妇女人的怀孕，伊丽莎伯怀孕是除去她在人间的羞耻，因为在当时来说，一个女人不怀孕是羞耻。其实不要在那个时候，我们在洛杉矶生活，或者你们在香港、上海长大，可能感觉不到。就是此时此刻在中国，那么在 有些地方，如果你一个女的不怀孕，仍然是羞耻的。在我的家乡更是如此，说方唐，女的不怀孕，婆婆看不起，老公看不起，甚至会离婚。因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叫娶妻生子，那你不生子，我要你干什么呢？所以对，那我们讲爱情，那对有的人是爱情，对有的人就没有爱情。但是很荒唐的啊，这个是我不赞成的，但我讲的是这种现象。所以对一个妇女怀孕，那是荣耀。所以圣经里说呢，除去了她在人间的羞耻。那么怀孕是荣耀的，但是对玛利亚来讲呢，她怀孕却是人间的羞耻。为什么呢？她是个童女。那么未婚先孕，这不是荣耀的事情。虽然今天在美国这个社会不会，因为这个是个讲人权的社会，未婚先孕你不能去歧视他，但是未婚先孕总不是荣耀。那么在中国文化里面，今天未婚先孕仍然是一件羞耻的事情。那么大家再往前推到2000年，那么一个受犹太教影响的国家，未婚先孕不仅是羞耻，那是要被石头活活打死的。就是在今天的中东那些伊斯兰社会，你们觉得一个少女未婚先孕的结果如何？大家应该清楚，脸上不蒙好都可能被打死，何况你未婚先孕呢？所以这两个妇人的怀孕结果完全不一样，意义也完全不一样。那么这种情况下，玛利亚却顺服了。所以我们不禁要思考，她这样的顺服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们讲的信心和顺服，玛利亚她为什么会顺服？那是因为她有信心。我们弟兄姊妹常常讲信心，就是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的信心是虚假的。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圣经，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我们该怎么做呢？这是不言而喻的，从我们的行为就可以证明我们对圣经的信仰信到哪里。那我们看看这段经文里面的几个人物。伊丽莎伯怀孕的信息不是天使直接告诉她的，是天使告诉她丈夫撒加利亚的。为什么告诉她丈夫呢？因为她已经结婚了。同时这也是一种文化。玛利亚怀孕呢，天使直接告诉她本人的，因为除了她没人告诉，因为她是个童女。那从这里我们看，当天使要告诉两个妇人怀孕的时候，一个告诉了一个男人，一个告诉了一个女人。那么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呢，这个男人是有地位的，而这个女人是没有地位的。并且这个男人可不是一般的男人，是在圣殿里做祭司的。而玛利亚呢，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民间女子。这两个人，那么按道理呢，在圣殿里供职的撒加利亚应该毫不犹豫的就相信了，因为他就是做侍奉神的工作的嘛。那么玛利亚不相信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她是个童女，她也不是一个教会里面的神职人员。但是事情呢恰恰相反，在圣殿里供职的一个专业的，就像今天的一个教会的一个专业的牧师或者一个长老，那么他呢没有信心，他不相信，很奇怪吧？所以让他哑巴了。因为你这是我们按照我们中国人讲的现实现报，对他来讲其实是一种恩典，也是个福气，让他亲身经历神的话是多么真实。有时候神没有给我们管教，你不要以为是好事，管教了最起码让你知道神讲话真算话，神真威严，你以后小心。没有管教了，你觉得我犯罪也没管教，我不信也没管教嘛，以后你养成个不信的习惯。所以有些人不管教那是更可怕的。其实神对人类最大的管教是什么管教你们知道吗？神对人类最大的管教就是不管教你，罗马书第一章讲的任凭你，那才最可怕。所以神任何时候不管他怎么管教，只要他管教都是好的。所以撒加利亚立刻哑巴，而一个普通的民间女子玛利亚，她却信心十足，完全顺服神的安排，这不得不让我们惊讶。那么撒加利亚讲什么呢？他说我凭什么可以知道这事呢？他有理由。什么理由呢？我已经老了，我妻子也老了， 我们怎么可能怀孕呢？其实如果他妻子老了就不相信，那玛利亚更有理由相信，因为他知道他是童女，他知道他没有跟任何男人发生关系，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不相信，他是知道的呀，他应该也可以不信啊。但是从玛利亚的第一句话就能知道，当天使跟他讲的时候他很惊讶，他只是惊讶。当天使讲圣灵要荫庇你，玛利亚怎么说呢？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那么圣经学者说这一句话是整本圣经最高的告白，再也找不到比玛利亚这个告白还高的。他是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就像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讲，那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们常常希望神的旨意成就，我们都是希望神的旨意按我们的心意成就，大家承不承认？我们想做一件事，我们就主啊你帮助我们成就，就是我们都是希望神按照我们的意思成就。那这个成就有什么意义呢？但是玛利亚讲我是主的使女，你想怎么成就就怎么成就，按照你的意思成就。大家知道这句话是最了不起的。那我们通过对比，我们发现玛利亚是一个真相信神的人，他把目光聚焦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不是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得与失。如果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做所有的事情，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心里只有荣耀神，你一定知道你该怎么做。我们常常困惑，为什么会困惑呢？那就是因为我们的利益价值观的问题，因为我们看重市场的东西，所以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们开始困惑了，我们开始矛盾了。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应该知道很多事情怎么做的。对于玛利亚，她聚焦耶稣基督的荣耀，而不是自己的利益或者自己的得失。玛利亚相信神是救主，所以她接受神对她的呼召，对她的要求。玛利亚相信神是全能的主，所以他顺服神对他的安排。玛利亚相信神是慈爱的主，所以对他来说他不是辛苦，而是享受神的赐福。那么更加的了解这段经文呢，我给他排列了一下，26到27节是引言，那么28到30节呢是天使跟玛利亚面对面，31到33节是对他的呼召，呼召他干什么呢？不知道她怀孕。34节玛利亚有点疑惑，我是个童女怎么可能怀孕呢？35节天使肯定了以后她就放心了。那么这里就是告诉这段经文的最主要的一句话其实是什么呢？就是31到33节神对玛利亚的呼召。所以这段主体就是神对玛利亚的呼召。那神呼召玛利亚干什么呢？呼召她怀孕，大家觉得很奇怪吧？神呼召我们在教会唱歌，神呼召我们有的同工在教会弄电脑，神呼召我们有的在门口迎接，神呼召有的人在教会讲道。那么神居然呼召一个女的去怀孕，我估计让我们选择的话，如果我们在座的姐妹都是童女，可以选很多工作，我们都不愿意选择自己怀孕，那也是呼召。呼召只要是神的呼召都是一样神圣的，教会的工作没有高低贵贱，没有哪个更好哪个不好，都是一样的。那么玛利亚神呼召她怀孕，让她生一个孩子是谁呢？是耶稣。耶稣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那么甚至道成肉身是为了救赎世人。那么这一下来从头到下我们排列下来才发现，玛利亚的怀孕了不起在哪里呢？她参与了神的救赎事工。我们讲整本圣经的主体，如果用一个单词来形容，那么就是救赎。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对人的救赎。什么事你都在讲救赎，哎，玛利亚她生了这个神救赎人的耶稣，所以玛利亚的呼召参与了神的救赎。救赎是神对人类的应许，当人犯罪以后，神什么时候应许的呢？在创世纪3章。那么神应许救赎人，那么现在呢，神成就了他的应许，可见我们的神是一位信实的神，讲话算话。所以这一段经文的主体是什么呢？就是信实的神成 成就了他对人类的应许，就是为了成就他对人类的应许而拣选了一位童女。那我根据这个主题给大家定了一个讲道的题目，就是信实的神成就了他救赎的应许。就是无论是施洗约翰的诞生还是玛利亚的怀孕，都是神对他们的呼召，这是呼召不同。神掌管一切，一切神都可以做，但是神却拣选一批人，神要借助人来完成他的救赎事工，因此神就呼召我们每一位。当神呼召玛利亚的时候，他顺服了。那么如果神为了他的救赎事工呼召你和我，呼召我们在座的诸位弟兄姐妹，我们愿意顺服吗？我们被呼召侍奉神，也同样参与了神的救赎。弟兄姊妹，你知道你在教会里服侍神，我们在教会里做的每一样事工它的价值和意义吗？我们今天做一项教会，做一项别人看起来最不起眼的事工，它都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那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神是怎样来成就他对人类的救赎应许吧。那我跟大家讲三点，这个大纲就是：神为了成就他救赎的应许，赐下他的儿子，呼召他的使女，然后呢，三位一体的神一起同工。这都是这段经文里给我们看的这三点。先跟大家讲第一点，信实的神为成就他的应许，赐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是真正的王，是一位永远的王。那么神为了要建立他的国度，要救赎他的子民，就赐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担当我们的罪。那为什么要救赎我们所有的宗教？你比如佛教，你信他，什么佛祖、洞村，其他好多宗教，只要你行做好事就行了。那为什么基督教神要牺牲他的儿子来救人呢？因为神是公义的，他断不能以有罪的为无罪，神不能平白无故的犯罪，神也不能将功除过。如果将功除过就没有公义，很多坏人干了很多坏事他捐点钱就行了嘛，很多坏人干了很多的坏事他再做点好事就行了嘛。那么受害者怎么办呢？举个例子，一个人他杀了十个人，然后呢他去将功补过了，那被杀的十个人的冤谁来申呢？所以将功补过是不公义的。那么如果一个宗教都没有了公义，那这个宗教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如果我们中间有还没信耶稣的朋友们，你也应该多思考，已经信耶稣的你也多思考，我们多思考可以更感恩。所有有罪的人神都要审判，这就是人为什么会死呢？我们为什么会死呢？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并且圣经也说人人都犯了罪，所以全人类都犯了罪，而罪的工价就是死，所有的人都要死。死完了，我们讲死了就算了嘛，死了就是结局嘛，死亡不是结局。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讲死后还有审判，在启示录第二十章讲到了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实行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有的人所有的行为和你所有的言语都要接受审判，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们所说过的每一句话都不可能漏掉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要小心，你做事和讲话都要小心。你以为你忘了三十年了四十年了五十年了你忘了，但是根据启示录来讲你所有的人都忘不了，所以要审判呢，因为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公价就是死。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些救恩呢？我们只有知道犯罪它的结果可怕，我们才知道我们今天得到的恩典有多么宝贵。我们只有知道我们今天得到的恩典有多么宝贵，我们才知道活在罪恶里是多么痛苦，我们才更珍惜我们的信仰感恩。所以保罗就说呢，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有永生的。所以神为了救我们赐下他的儿子，神赐下他的儿子就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死，这就救我们了。因为神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我们的罪神要赦免怎么办呢？必须有人承担，那就是耶稣承担。所以救赎对我们是恩典，对耶稣就是牺牲；救赎对我们是永生，对耶稣那就是死亡； 救赎对我们是得到，对耶稣呢，那就是舍弃。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得到的每一份恩典，都是耶稣基督在那边为我们付出的代价。就像我们今天讲母亲节，我们为了纪念母亲的爱，比如说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我们能够顺利的成长，我们的母亲为我们牺牲了很多。比如说我母亲从小对我这个母亲节就要带我们讲，提到母亲就想到什么，因为那天晚上人多，我就没有讲什么，就是提到母亲，从小婴儿时期我不记得，但是我长大以后我记得，想到什么呢？因为我经常在外面去各处去聚会啊，传福音啊，我每次回去的时候，我母亲总会做很多好吃的，那么就是我吃的越多她越开心。有一次刚好做好了就准备吃饭了，别的人喊我有事了，我发现妈妈非常难过，送出很远还在看我，为什么呢？因为她做的菜我没吃，我到现在都后悔，当时呢有多么急，不能留下来先吃点东西再走，让母亲得点安慰呢？母亲就是爱我们，对母亲来讲，牺牲是她的快乐，牺牲是她的享受。那么我做婴孩的时候，母亲对我已经忘了，但是我三个孩子做婴孩的时候，我们家师母怎么对他的我是不忘的。那个师母照顾他，我们当时虽然在农村，每天晚上按照呢一般的农民农村，我们就是卫生跟城市不一样的，但我不知为什么我们家师母这么讲卫生，每天晚上三个孩子都要洗一遍，我有时候都觉得麻烦，需要每天洗吗？他都要给他洗，洗得干干净净的。那有一次我孩子烫伤了，皮肤不能动，伤了以后师母坐那里动也不动，抱了几天，当时因为母爱的坚持，但后来直到今天给他留下了后遗症，就是他身上疼，怎么疼的呢？就当时抱儿子，就现在我们也没跟儿子讲，因为你跟他讲他可能心里很难过嘛，但是也不能把以前的换回来。那就是我知道一个母亲多么爱自己的孩子，有时候小孩子生病了，就是我也算爱孩子了，但我就生点小病我认为可以拖一拖，但对师母来说一秒钟也不能拖，他立刻就要去解决的，要带他去医院，要带他什么样的，每一次都是如此，不是一次。所以说这个世界上的父亲当然是了不起的，就是母亲更了不起，我们在座的都是母亲，我这样讲你们应该都有同感。如果你们孩子生病了，父亲可以忍，但是母亲往往是不能忍的。那么母亲为孩子做出的牺牲其实远远比父亲多。当然我不贬低父爱，父爱是了不起的，父亲的形象是很重要的，有很多细节上父亲可能是没有做到的，但是母亲是知道的。也就是我们的孩子，包括我们在座的诸位，我们今天能这样的人五人六，都是我们的母亲为我们做出了很多牺牲。那么就是要知道救恩就是如此，我们得到的所有恩典都是耶稣，都是上帝他为我们做出的牺牲，那边有牺牲我们这边才能有得着。所以母亲节我们要纪念母亲的爱，我们也更要纪念耶稣基督的爱。其实我们知道神这样做那是因为他的信实，并不是因为神很喜欢我们。要说我们看圣经里说有时候上帝也生气，那么既然我们这些人是那么不讨喜欢的人，神为什么要牺牲他的儿子呢？那是因为神讲话算话，圣经里讲神也不能背负自己，神立了约，神要忠于他的约。这就是基督教的文明，受基督教影响的社会呢，都是一个守约的，很注重约的，很注重法律的。当然我们很多人是讲话不算话的，很多人一不高兴就改变了自己的计划啊。神是信实的神啊，神为了他的信实而牺牲了他的儿子。那我们讲从神的应许，前面我讲了从哪里开始的呢？我也跟大家讲从创世纪，在创世纪里神怎么应许我们的呢？我们来看看神是怎么应许我们的。当人犯罪以后，神要进行调查和审判。我们看创世纪呢，神第一个调查的是谁呢？是亚当。因为什么呢？因为神是跟亚当立的约，所以当人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神要调查当事人。然后呢， 第二个调查的就是女人，那么因为女人吃的。第三个调查的是蛇，蛇是引诱的，也就是在这个犯罪的过程中，神一般的法律今天也是如此，调查案件是按照次序找第一当事人，然后再找第二当事人，然后再找第三当事人。我们看调查是这样调查的，宣判的时候大家留意了吗？先宣判了蛇，再宣判女人，最后才宣判了亚当。那这个意义不一样。一般来讲，在一个案件的审理中，调查是按照当事人进行的，宣判谁的罪最重先判谁。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无论是古代还是今天，都是如此。就是说神对蛇的宣判是最重的，对女人的宣判呢也是很重的。你看第二个宣判了女人，最后才宣判了亚当。那从这个里，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到，看到什么呢？在神对于调查和审判之中，蛇是首罪，女人也包括我们在座的母亲们。那么作为母亲，母亲最大的痛苦就是生育之苦，就是神对女人的咒诅，女人都要受生产之苦。不过在提摩太前书呢，神就跟我们说了，当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可以脱离这种咒诅。对基督徒来说，生孩子就不是咒诅，生孩子是神的恩典。所以诗篇说孩子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不一样了。那么就是说生孩子对一个基督徒和一个非基督徒它的意义完全不同。不是说，当然有人讲了啊，你信耶稣以后你生孩子就不受苦了，这个我不觉得，圣经没有这样讲，对吧？可能生过孩子的人才知道，除非如果我们中间有信主之前生过一个，信主之后又生过一个，你可能才知道。所以那里面说女人脱离了咒诅，不仅仅说她生孩子不痛苦，主要强调是她生孩子的意义。以前生孩子是神对人的咒诅，现在信耶稣以后生孩子是神对你的赐福，因为神要赐福你，儿女是神的产业。那么在这里能看到，在神对这个蛇的宣判之中有一句话，你既做了这事，咒必受咒诅，比一切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犊子行走，终身吃土。就对蛇的宣判，在这个宣判后面呢又附加了一条，大家仔细看经文，它附加了一条什么呢？十五节，我要叫你和女人的彼此为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其实这一节经文被神学家、圣经学者称为原始经文、原始福音，是福音最早期。我们今天读圣经可能没有听懂，就是你看上下文就知道这段圣经的意义了。女人的后裔，因为只有这段圣经就是预言了耶稣基督的降生，所以说让玛利亚在路加福音第一章26节到38节那里的圣经跟这一段圣经是直接对话了。那么童女玛利亚怀孕不是无故的，不是上帝脑子一热，那是上帝在创世纪就已经预言好的女人的后裔。那么神借着对蛇的宣判宣告了对人类的救赎，这可以让我们看到救赎的两个意义。救赎对他要救的人那是救恩，对另外的人那就是审判。所以救赎是两方面的。神是在什么时候宣告这个救赎的呢？是在对蛇的审判之中，对蛇的咒诅之中宣告了对人类的救赎。那么就意思就是神为了救赎我们必须要咒诅蛇。所以在启示录就告诉我们耶稣是怎么救赎我们的呢？包括路加福音的后面的经文都告诉我们，神为了把我们从魔鬼的权下救出来，他要先打败魔鬼。所以启示录告诉我们魔鬼已经被打败了，已经被捆绑起来了，所以今天的魔鬼已经没有权利了。如果魔鬼现在还有权利，我们正讲得到，把我的 iPad 给你扔过去，把你的讲台给你推倒，不可能的，因为魔鬼撒旦已经被上帝审判了。所以弟兄姊妹，那么上帝审判魔鬼不是要跟魔鬼较劲，他是要把魔鬼打败， 把他的子民救出来的。当神这样宣告对蛇的审判的时候，这句话谁听懂了呢？亚当听懂了。所以在后面亚当立刻给他妻子改名叫夏娃，我们今天叫姐妹叫女人，就是女人本来不是性别，女人就是人的名字，给他造人起名叫女人，给亚当起名叫夏娃，叫亚当。所以呢后来呢给女人改名夏娃，所以今天的女人就成了性别了。为什么给他改名叫夏娃呢？因为亚当听明白了，夏娃的意思是众生之母，所以他知道神要亚当立刻明白，神要借助女人的后裔拯救人类，所以他马上给他改名了。亚当当时呢还是清醒的。那么神既然在创世纪第三章应许了，那么到路加福音这里呢就兑现了。所以什么神的应许什么时候兑现都有神来掌管的。在圣经里讲呢，神是信实的，所以时候到了他就兑现他的应许。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讲，及至时候满足，神就派他的儿子为女人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神他应许我们是有时间的，他说什么时候到就什么时候到。所以弟兄姊妹，比如我们今天祷告，我们很多事情没有成就，你不要急，神应许的永不落空，只是时间由他掌控，不是由你期待。所以神为成就他的应许赐下他的儿子，这是神的信实。我们相信我们这位神他是信实的神，他应许要救我们就救我们。耶稣基督真的降生了，这个信实不是今天才发生的，2000年前就已经发生了。所以我们今天的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对主的信心应该没有任何疑问的。那第二点，信实的神为了成就他的救赎呼召他的使女。那这段经文呢两次提到玛利亚是一个童女，在1章27节讲天使临到一个童女玛利亚那里，在1章34节玛利亚讲我还没有出嫁，我是个童女嘛，两次提到童女。那么神为什么要呼召一个童女呢？神呼召这个童女就是为了成就他在创世纪3章15节的应许。那么神呼召童女给了他一个使命，就是让他怀孕。大家想一想，这对玛利亚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呢？因此今天神呼召我们，神呼召我们给我们的事工也不一定是你喜欢的。有的人神可能呼召你得病，那你怎么得病有什么意义呢？那你看没有意义，神看有意义。玛利亚对一个童女怀孕比我们今天一个人生病哪个更难？你们觉得？其实玛利亚怀孕比我们今天生病更难，因为生病是正常，童女怀孕是不正常啊。那可能神呼召有的人去坐牢，就去坐牢为主受苦，那坐牢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想不通。那坐牢有坐牢的意义，神呼召我们干什么事都有意义。那么神为什么要非要呼召童女？我刚才讲了，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为了成就创世纪3章15节的。那么还有几个，除了成就3章15节，我们还能看到一些应许意义。什么意义呢？耶稣是由童女所生，就是要将他与旧约的英雄人物进行区分。你比如旧约那些英雄人物，比如雅各，比如约瑟，还有好多伟大的人，像摩西，像大卫，这些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因为当时当的以色列人他们都以为那些人就是神预备的救赎者，那么其实呢都不是神的救赎者。那么为了让以色列人，为了让人们能够跟那些英雄人物进行区分，所以神要让耶稣要让童女生子。这也就是为什么创世纪3章15节神要应许女人的后裔。如果说假如耶稣也是一个妇人生的，那你要按功绩看，那耶稣也没有什么功绩啊，耶稣没有大卫厉害，大家承认吗？耶稣也赶不上这个摩西，耶稣也赶不上约书亚，他是有什么资格成为救主呢？但是他是童女所生，这一点把所有的人都刷下去了，那些人是没法对比的，是不能在一个层次上的。那么耶稣的降生就是新时代的开始，旧的时代是以神的创世开始，新的时代呢是以神的救赎开始。 那么为了跟大家详细的讲创世与救赎的关系呢，我会为了也是为了弟兄姊妹更好的明白今天我讲的信息，因为一次讲到的时间很短，那我会跟大家讲创世纪第一章一到二节，那是我会安排一次详细的讲，大家你们不要忘了我今天讲的信息，因为我今天没有办法跟大家讲旧时代创造那是个时代，其实摩西领人出埃及呢，那被比喻成新的时代，因为在生命记三十二章讲以色列人住在一个荒凉的地方，荒凉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的空虚，神展开两次将他们救赎出来，那个展开其实呢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的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的运行，那么意思就是呢神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就跟神创造世界是一样的，所以创世纪那被称为旧时代神的创造，出埃及被誉为新的创造。那我们今天一般都是讲神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就等于我们今天信耶稣得救，所以我们蒙恩得救呢就是神的新创造新时代的开始。那么第二点呢，这预言了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预言，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她的名为以马内利。玛利亚是一个普通的女子，她也是个贫穷的女子，她是一个顺服的女子，所以神要拣选这样一个女子让她来生这个孩子。那么同样预言了以赛亚的应验，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那么弟兄姊妹，神为了成就他的救赎呼召了玛利亚，过去呼召玛利亚，今天呼召我们，我们大家愿意像玛利亚一样顺乎神的旨意吗？我们教会今年的主体就是弟兄姊妹全民接受训练，接受装备，让我们具备服侍主的恩赐和能力。如果我们要顺乎主，如果我们要愿意在教会服侍，就是我们需要像玛利亚顺服，然后呢我们也愿意接受一些装备，我们要做好一样工作，就是这个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工作我们不学就会的。我们要当一个电脑工程师要不要学？我们要当一个外科大夫要不要学？我们要做一个护士要不要学？那么我们要在教会里服侍要不要学呢？当然要学。那么你不学就服侍，那只能有一个结果，造成混乱，造成教会软弱。这是今天北美典型的北美的华人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就说我有热心我愿意做就做了，然后现在如果你要想改变这个文化恐怕不难，恐怕不容易，很难，被搞得很多牧师焦头烂额。这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顺从了世俗的潮流。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我们要顺服神，我们服侍神光有热心是不够的。我们看那个有人讲，就是说如果你只有热心，有的人可能成为异端，有的人可能还会犯错误。我们要接受装备，按照次序。圣经里呢有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扫罗。如果你单看他的事件，单看圣经，我们今天大部分的老基督徒都知道扫罗是神厌恶的，大卫是神喜欢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把这两个人的行为换成一些对比，大家平心而论，你能找到扫罗的坏事吗？扫罗几乎没干过什么坏事，但大卫却做了很多坏事，很奇怪。那为什么神喜欢大卫不喜欢扫罗呢？因为扫罗在最根本的事情上做了不可饶恕的错误。那么他做了两件事情违背了神的旨意。那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他违背了祭司的制度，就是献祭只有祭司做的事。很多人不是祭司，当时呢他去献祭，撒母耳还没来，本来撒麦的你等我，结果他等不及了，他私自献祭，所以神跟他讲呢，你的王位必不长久，我要重新找一位。那么这是一件，因为什么那扫罗献祭能犯了什么错误呢？因为这件事情是只有祭司能做的，你作为一个君王你是不能干预祭司的事工的，结果这位君王干涉了这个祭司的事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那么他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他违背了神的旨意，不杀亚玛利王。我们看出埃及记的时候，说我们甘美查经刚刚查过的一段，大家还记得吧？出埃及十七章第八节开始， 以色列人路过亚玛利人那里，其实亚玛利人跟以色列人本来是兄弟，但是亚玛利人呢，趁着以色列人走路又累又饿，从后面击杀软弱的，很可恶。所以上帝讲呢，我将来必须要除掉杀亚玛利人，让谁干这事呢？让扫罗去干。结果扫罗呢，把亚玛利人的牛、好牛、好羊都拉回来，把亚玛利王留下来，还吃肉喝酒。那么即使撒母耳来了就纳闷，怎么还有牛叫、羊叫呢？扫罗就说了，我把那些弱的都杀了，这个留下来了。最后撒母耳就代替神跟他宣告了对他的讳弃，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必厌弃你做王。那么如果说扫罗犯了错误，他犯了什么错误呢？他跟玛利亚是恰恰相反。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意思。扫罗他也是主的仆人，他要照着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区别。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侍奉要寻找神的心意，不要按照你的心意。你看这个顺眼，你看那个顺眼，结果可能对你自己真的不顺眼。那么为了我们的侍奉能够讨神喜欢，为了我们的侍奉不至于得罪神，那么我们需要接受一些训练，我们接受一些装备。这个时代流行一句话叫一万小时理论，你从事任何一个行业，你花一万个小时，你都可以成为很专业的人士。那么其实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我们的能力和我们的智商都够，那么不够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没时间。没时间你可以不做一件事，如果你想做一件事你就必须花时间，就非常简单。你又想做一件事，你又不花时间学，你唯一的结果就是将来上帝审判你找到了理由。你不要觉得没有功劳也苦劳，上帝不要苦劳也不要功劳，上帝要我们顺服他的心意。玛利亚和扫罗这两个例子，玛利亚是一个正面的例子，扫罗是一个反面的例子。玛利亚顺服神，他按照神的心意，扫罗不顺服神，他按照自己的心意，其结果一个人真的被流芳千古，一个人扫罗永远是那些我们讲是我们的前车之鉴，是一个反面的例子。最终扫罗的结局全家遭咒诅。所以我每一当我读撒母耳记后面几章的时候，我心里都很难过。比如他的儿子约拿丹是一个多么敬虔的一个少年，但是因为父亲的罪恶，申命记说你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弟兄姊妹记住，你的罪会连累你的后代的，以致导致他的儿子约拿丹战死沙场。我每当看这段圣经我心里都不舒服。所以我呢不是个好的牧师，我尽量就是说我不虚假，不去伪装。什么原因？其中一个，我就不希望我的罪连累我的后代。所以弟兄姊妹，圣经是真实的，你们一定要记住，如果我们要侍奉神还不学习，你要知道那结局是多么可怕。我宁愿不干一件事，你不要因为这事我不干没人干，你搞错了。那全世界那么多教会立了你都运行了，难道某一个教会立了你就不运行吗？你也不要觉得你的热心是没有价值的，顺服神才有价值，才有意义。所以说弟兄姊妹，神呼召我们，我们就应该顺服他，我们顺服他就应该按照他的旨意，不要按照我的心意。勉励弟兄姊妹，也求神赐福弟兄姊妹。那第三点呢，信实的神为了成就他的事工，三位一体齐上阵，可见救赎的应许多么重要。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一起工作。那么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讲，圣灵这里出现了圣灵，圣灵要荫庇你，至高者这就是父，他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在这一节经文里，圣父圣子圣灵都出来了。那么圣父圣子圣灵工作，那么这段经文呢强调了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那么三位圣灵负责改运让玛利亚怀孕，圣父负责赐下圣子。那么经文里面，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描述救赎都是三位一体一起出现的。比如我们曾经在甘美团契的时候，我跟大家查过彼得前书第一章，那里讲圣父重生了我们，圣子成全了救赎，圣灵呢引导我们认识了救恩。今天也是这样的，比如说一切的救恩的总工程师就是我们的圣父， 他重生我们。那么完成圣父的这个计划是由耶稣基督亲自执行的。那么圣父做了，耶稣执行了，我们怎么知道的呢？是圣灵感动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若没有圣灵感动，没有人能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得救，不要觉得我们比别人聪明，我说这个人真傻，我福音都讲了这么多遍他还不信。不是他傻，圣灵不感动他，也不是我们聪明，是圣灵感动了我们。如果没有圣灵感动，我们是不可能认识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认识耶稣是主，那是因为圣灵的感动。那么今天教会呢很奇怪，你比如灵恩派就天天讲圣灵，结果讲圣灵讲多了，福音派就不敢讲圣灵。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它是一样的尊贵，一样的荣耀，他们是一样的重要。比如今天与我们同在的就是圣灵，那圣父、圣子、圣灵又是三位一体的，那我们相信与我们同在的也是圣父，因为他们是不分的嘛。就是三位一体是个奥妙，记住，你不要什么时候你把三位一体讲清了，你就是异端了。为什么呢？人怎么能讲清神呢？你家会的那个小猫小狗，你都他就奥义神，你都不知道，比我们低级的猫奥义神你都不知道，为什么比我们高级无数倍的神你怎么能完全理解呢？圣经怎么讲我们就怎么信，我们相信圣父、圣子、圣灵就够了。到底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什么关系，我们不能完全清楚，我们相信。所以你会要把它讲清，历史上产生很多异端。你比如说有的人为了把三位一体讲清，出现了一个叫神格威论。我相信我估计很多弟兄姊妹都听过，就每一个东西你一定要知道，你不要乱讲，你都没清楚你就讲。我因为我听过很多牧师，我知道他不会相信这样的，但他讲了神是三位一体的。比如说我，他讲啊，我是我爸爸的儿子，我是我儿子的爸爸，我是我妻子的老公，你看三位一体，听过吗？我是我爸爸的儿子，这是我，我是我妻子的丈夫，还是我，这还是一位一体，大家明白吗？我们的三位一体就是三位耶。所以这个在历史上被定为异端，叫神格唯一论。那么有人又比喻了，所以一杯水零度以下它是冰，零度以上它就是液体，100度以上它就变成气体了，听过吗？三位一体，这也是异端，叫形态论。因为随着温度的改变，这杯水的形态在改变，就是讲来讲说还是那一杯水，只不过它的形态变了，不是三杯水，大家承认吗？我们的神圣父就是圣父，圣子就是圣子，圣灵就是圣灵，三位完全不同的。所以呢，你怎么比喻，你绝对不能比喻，你只有相信。所以很多三位一体很多理论都是异端，我们弟兄姊妹不要随便讲，你也不要随便比喻，是吧？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但是这段圣经让我们看到什么呢？三位一体的神为了成就他的工作一起工作，我们知道这一点就够了。你不要花时间去为什么是三位一体，三位一体什么样子，神学家都没讲。三位一体这个词奥古斯丁定的，背景是怎么来的呢？说起教会，比如有个叫亚流的人，他说耶稣不是神生的，是神造的。甚至有人讲呢，耶稣受洗的时候那一刻神才轰他为儿子，就像上帝干儿子，就是胡说八道的，知道吗？因为这些异端他们否定耶稣的神性，因此就在开了尼西亚会议，历史上的大公会议，几百个主教开了几年，定下来耶稣是神，定下来了，亚流被判异端。那么后来他们又讲了，那耶稣圣父是神，耶稣是神，那圣灵呢？那么再开会嘛，所以历史上呢再开大会，比如加克登会议，定下来了圣灵也是神，这就出现了圣父、圣子、圣灵。那么后来大家就讲了，圣父是神，圣子也是神，圣灵也是神，这三位神怎么办呢？教会又开始困惑了。最后到奥古斯丁就叫三位一体，奥古斯丁自己讲三位一体这个名字不是最好的，但是再也找不到比三位一体这个词更好的词了。那么当然现在有人就争论了，圣经没有这样讲，你讲这句话很无知的，圣经没有这样讲，那是因为圣经没有人反对，大家明白？比如教育神学为什么会出现很多的理论呢？因为没人反对，那么也就没有人讲。有人反对，为了回应那些错误的，我们再给出个正式的，所以我们再往后会越来越多。就比如法律一样，美国立法的时候绝对没有想到互联网， 那么现在互联网出现了，法律要考虑了，最近又出个什么 GPT 这些东西，慢慢越来越多，问题也越来越多，要不断的出现更多的法律。你不能讲我们宪法里没有，那你这样的，那你除非飞到宪法那个时代。所以三位一体就是这样来的。那我们相信三位一体是真理，因为圣父、圣子、圣灵它是同尊同荣。那我们看到什么呢？三位一体为了救我们这些罪人，假如说你们家明天某个国家的总统到你们家，你全家人都去接待，好吧？觉得，对吧？或者说你们家里来个什么重要的亲戚，从好多年不来，现在来了，你去接待。但是三位一体一起接待的是谁呢？是一个罪人，是一个仇敌。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我们犯罪与神为敌。三位一体对我们这些仇敌如此盛情款待，弟兄姊妹，你不感动吗？你觉得？那么这边是三位一体的神如此款待我救我，那边可能我的丈夫对我不好，我的妻子对我不好，我的教会弟兄姊妹同工对我不好，那还算得了一回事吗？如果你真，很多人就是因为世上的这些不好的事情变得软弱而忽略了这个救恩，你那才真叫无知。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总会遇到很多不好的事情，总会遇到很多不合理的事情，我们总会遇到很多倒霉的事情，大家知道吗？但是这一切不好的事，或者是生病，或者是婚姻的变化，或者是别人对我的误解，或者别人克扣你工资，所有不好的事都发生了。回头往这边一看，三位一体的神为了救我们如此付出代价，我们是看到这不好的事生气呢，还是看到这些好事感恩呢？一个正常脑子的人应该感恩，对吧？神如此的救赎我们，为了救赎我们，牺牲他的儿子，圣灵引导我们，这些多么重要呢？不仅如此，在我们得救之前，三位一体的神如此牺牲付出代价，那我们得救之后呢？圣灵继续的引导我们，让我们不要偏离道路。我们软弱的时候，圣灵来安慰我们；我们灰心的时候，圣灵来鼓励我们，来提醒我们；我们犯罪的时候，圣灵来光照我们。其实这一切都是为了神的救恩。整本圣经，我们讲如果用一个词来描述，那就是描述整本圣经的主题是什么呢？那就是救赎。那么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描述，就是神对人类的救赎。那么神对人类的救赎是由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所完成的。那我们怎么对待呢？那就是用信心来对待。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就讲，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因此弟兄姊妹，相信得着。那么今天是因为是母亲节，所以我选择了这位与母亲有关的经文来讲神的救恩。那么这一位母亲因为她参与了神的救恩，所以她被历史历代的基督徒所纪念。那么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真的纪念刚才那位母亲玛利亚，如果我们真的纪念神的救恩，我们今天就要思想神对我们的呼召。神呼召我们在这个圣道堂，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姊妹，你都能找到一份适合你的工作，你都能找到一份适合你的事情。我们做任何事情不是按照我的意思，乃是要按照神的意思。因为玛利亚的顺服，神得到了荣耀，因此我也相信因为我们的顺服，神要得到荣耀；因为我们的顺服，教会呢也要复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愿意顺服神的呼召，接受教会的训练，装备自己，参与教会的时候来荣耀神吗？这样我们也将得到更大的恩典。因为圣经里怎么称呢？圣经称那个玛利亚为蒙大恩的女子啊，多好。所以如果我们愿意效法玛利亚顺服神，我们也将成为一个蒙大恩的人。愿神赐福大家，愿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为了成就你对我们救恩的应许，你牺牲你的儿子，你呼召玛利亚，今天你也同样呼召我们。所以我祈求主，你赐福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当我们思想玛利亚的时候，也求你纪念我们中间的母亲们，让我们这些享受过母亲大爱的人， 在感谢我们母亲的同时，更感谢你对我们的救恩。兄弟，赐福弟兄姊妹，让我们愿意效法玛利亚，按照你的心意，将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在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